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神拣选的原则。神拣选的原则，那取自于罗马书这个第九章第一到二十九节。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二十九节，我们从那边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神呢在拣选人的时候呢有什么原则。在我还没有进入这个第九章之前呢，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以前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到底我们讲些什么东西。那简单的说，第一章到第五章呢是讲到罪与福音啊。第一章到第五章是罪与福音，怎么讲呢？第一章我们是讲到这个外邦人的罪，第二呢是讲到犹太人的罪，第三呢是讲到说大家都要定罪，定罪了之后实际上需要这个福音。那所以在第三章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第四章呢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例子，第五章呢因信称义的福气。所以一到五呢是讲到罪跟福音，那么第六到第八章呢是讲到成圣的啊，你们讲到成圣 ，OK， 既然你得到福音了，就应该什么成圣。第六章呢是向罪死，第七章呢是向什么律法死，第八章呢是顺着圣灵而活，顺着圣灵而活。OK， 所以这个是成圣的。那么接下来呢又有另外一段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那这一次讲到了以色列人，有关于以色列人的啊。第九章跟第十一到十一呢是讲到以色列的以色列人，那么第九章呢是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好，所以我给你们大概一个这个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大纲了。那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呢怎么跟第八章呢有这个联系。上一次呢我跟这个副执事呢从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到三十九节呢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什么福气，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有，在基督里有什么福气呢？我讲过了，在基督里我们有圣灵的带领，我们有圣灵的引领，旧约里面有这个银柱，有这个火柱，但是我们呢也是有圣灵引领，我们有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有叫以前不是儿子，现在是儿子。那么做儿子呢，我们去成为神的什么后嗣？后嗣就是我们能够继承这个天上这个属灵的这个产业。不单单这样子，副执事也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呢有圣灵呢为我们什么祷告，圣灵呢为我们祷告，用叹气的声音为我们祷告。不单单这样子，我们的基督徒呢有这个基督的这个爱在我们心中呢，就没有任何东西呢你可以把我们从基督那里呢分开。所以呢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有很多的福气。那么怎么跟第九章连接在一起呢？他第九章就讲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啊。为什么比保罗呢忽然之间呢就讲到这个呢？是因为他讲说，你看基督徒啊有这么大的这个福气啊，这个是基督徒所得到的，那但是呢我们这些我自己的骨肉啊，我自己的弟兄啊，我自己的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呢却呢被拒于这个救恩的门外，失去了这种福分啊。所以我心里呢就感到什么很忧愁很伤心。这个就是第八跟第九章的这个联系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联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就从这边看到哈讲到说，保罗呢为着他们呢大有忧愁，他的确是心里有忧愁，不是假的。他讲什么呢？他讲我是在基督里面什么说真话，第九章第一节，不是谎言啊，不是给给啊。他讲不讲呢？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由圣灵为我做见证。因为按理呢保罗呢使徒保罗呢是特别呢被分派去哪里传道的呢？是到外邦人当中传道的。那些犹太人是讲，那这个犹太人呢，这个犹太的使徒呢，他的心呢应该是在外邦人那边，因为他整天都在外面那边跑啊， 很少回来这个耶路撒冷了，久久才回来一次，久久才回来一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保罗的心不是这样子的。虽然他是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呢，他的心呢还是很疼爱，还是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呢，能够临到我自己的同胞啊，对不对？如果我是中国人，那我去印度传福音，那虽然我跟印度人传福音，但是呢，我还是我的心里还是会想到说，我中国的同胞到底有没有领受到这个福音？这是同样的这种心理、这种心态。所以呢，使徒保罗呢就是这样说：有圣灵呢为我做见证，我心里大有忧愁啊，为我兄弟我骨肉之亲呢，就是自己呀、啊，被咒诅啊，以基督分离啊，我也愿意啊。他拿这个例子，那如果呢，我被分开，我被咒诅，咒诅的意思这边呢，灭亡，被灭亡，跟基督呢没有关系，被从生命册那边呢，这个名字挪开了也没问题。就好像有一次这个，摩西也是这样的情形。有一次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犯了罪，那么呢，这个神呢就要把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族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那边呢把他们灭掉，但是呢，摩西却说：“神啊，你不要灭他们，我求你不要灭他们，我宁可呢叫我的名呢除掉，从这个生命册那边挪掉。”那他就这样子爱心，这样子愿意的牺牲，照样保罗呢也是有这样子的意思。我爱我的骨肉，我爱我的弟兄，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他们有那一种的特别优越的这种条件，那种身份呢、啊？他们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呢、啊？那讲到以色列人呢，是很特别的。那以色列人是以他们自己的民族呢为荣，为自感到自豪的。他们是什么？神呢从万民中呢拣选出来的，是很特别的，是一群呢在这个旷野里面漂流，但是却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他们呢有什么得儿子的名分呢、啊？啊，他们有得儿子的名分，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神这个差这个摩西呢去跟这个法老说，你要跟法老说，法老，你要让我的长子啊出来到旷野去什么敬拜我。那神呢？对这个以色列人呢，他的这个称呼呢，称他为我的长子，我的儿子啊！你要让他出来，让他去旷野那边敬拜。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我们基督徒也是有这个得儿子的身份，他们有荣耀。那以色列人呢，的确比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他看到什么？神的荣耀啊！那这个荣耀呢，通常呢是那个所谓的。当他们有这个势力这个会幕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呢就充满这个整个会幕，那一种的荣耀。那有时候呢，他们犯错了，他们在所谓的造反的时候呢，神的这个荣耀呢忽然之间呢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一种的荣耀。在希伯来文呢我们叫 Shekinah 如果要做希腊文呢 Dosa，这样子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怎么样的呢？看到的人你才知道。我们想的哦，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光亮，是可能是这样子，可能比那个更加荣耀。那看到那个的时候，你就会伏在神面前，你不会说看到说哈哈迷失去，哇很好看，再继续看，不是。看到说呢，那些人立刻呢脸色的变青了，每一个人呢伏在神的面前。不单单这样子，他们有诸约。什么叫诸约呢？他们有这个跟亚伯拉罕的立约，有跟这个摩西的立约，有跟这个大卫的立约。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的，比我们所谓的一般上的外邦人好得多，特别的多。他们有律法，有十诫，他们有礼仪。礼仪就是讲到说他们的宗教的那些礼仪，比如说献祭啊，比如说那些戒期啊，比如说洁净不洁净啊，那种是让他们能够过一个更圣洁更荣耀神的一种生活。那应许，什么应许呢？神给他们特别的应许，应许吗？基督从他们当中什么出来啊？ 基督从他们当中出来，而且呢他们说神已应许他们说，如果你听从我的话，地呢就为你笑了，你就会地呢就能够生产很多很丰富的东西，你吃的都吃的不够啊，你吃的都有余啊，你如果你在第七年呢，你把你的这个土地呢放在一边，那让它休息了，你不用怕，你休息一年之后呢，你等你隔一年你再种的话，你还有，神会为他们预备三年的这个粮食。不单单这样子，他也说列祖第五节就是他们的祖宗啊，列祖就是他们祖宗，这个列祖当然是包括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等等，按着肉体啊，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基督耶稣从这个犹太人，从以色列人那边生出来的，那不是世界上只有一个种族有这样子的这个福分，而他们就有这样子的福分，是一个神呢变成人呢降临在他们当中。那本来他们应该有这个福气，本来他们就应该说我有这样的福气，我们就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祝福，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可惜他们呢却呢不因着这个福气呢而得到祝福，他们舍弃了这个福音的这个福分，这个是他们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呢就为他们感到什么很伤心很难过啊，弟兄啊，你们真的是很可惜，本来你们应该是在前的，现在你们在哪里？在后面，你们在后面，很可悲的。那我们来想到我们怎么应用这一点呢？我们想我们自己本身，特别是我们这些活在基督化家庭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啊，活在基督化的弟兄姐妹们。那通常呢，第一代呢的弟兄这个基督徒呢，比较会珍惜你所领受的这个救恩。第二代，照一般上的观察呢，都会把这个恩典呢当做什么？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那其实呢，那些第二代的基督徒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呢，你在一个这个基督化的这家庭里面呢，你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敬虔的父母，你有一个很良好的环境，比如说你能够自由的读经，你而且因着你的父母亲呢，他们呢因着信主的缘故，他们呢在这个事业方面呢，这成就呢比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更加好，所以他们能够赚取更加钱，能够提供更好的环境，他们能够让你什么有自己的什么房间，能够有让你自己的桌子读书啊。以前我们呢要讲到房间吗？没有了，我猜想我们那个是看着一个房间罢了，一个房间罢了。好，那个是在研究的地方，一个房间，然后呢大厅呢那个地方就一大块板，几个人睡在那边。不够的话呢，我们所谓的那种所谓的帆布床啊 ，canvas bed， 那个两个脚这样打开来，好像是 army 的那一类的，一打开来就可以睡了。所以我的哥哥呢需要在外面睡，我也跟他在外面睡。然后呢，我们就蚊子来的时候，我们就他就把那被呢盖住他整个头。所以这个是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这个条件。那你讲到要有桌子可以用吗？自己好好的坐下来，没有的，我们不懂哪一个是桌子，吃饭的桌子又是读书的桌子，读书的桌子又是吃饭的桌子。现在呢，你有自己的吃饭的桌子，你有自己什么写字的桌子，你有自己的灯，哇，又可以关上门，什么都是自己的啊！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珍惜，你必须要在追求这个神的话语，在你的功课方面，在你的服侍人方面，在服侍神方面，也应该有相应的这个进步，相应的这个福分的这个表示，这个显示。好，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到这边这样子思想。好，我们讲的这一点呢，我们就来看 保罗呢怎么讲到神选拣选的这个原则。这个拣选的原则呢是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哈，我们来看一看怎么讲。那第六节是怎么讲呢？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保罗是说，表面看来这个以色列人呢好像都被记在这个救恩的门外，但是保罗却说不是的，神的话呢不是，这个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了，虽然很多人呢没有信主，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呢他讲说因为从以色列生呢不都是以色列人呢、啊、就说不是说因着按着肉体生了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兰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了才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才算是后裔。所以呢神拣选啊拣选人的这个原则呢，第一呢就是不是按照人的意思，乃是按照神的意思啊，按照神的意思。那起初呢神说要赐福给亚伯拉罕，那神说我要把天上的福气赐给你，我要使你的这个后裔呢好像什么天上的吗星星那么多，好像海边呢沙的那么多。哇，这个亚伯拉罕呢那时候叫亚伯兰，他就很高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我知道我的仆人啊叫做以利以谢、啊、他呢会承受这个产业，承受你所给我的福气。但是呢神说不是，你的后裔，你自己的后裔呢会承受这个福气，好、啊、会承受出福气。那么呢怎么样呢，在这个在这个迦南地呢他住了相当多年。当神讲了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呢，他们呢拖了一段时间。那当拖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就开始想着后裔，诶，我亚伯兰跟这个撒莱两个人结婚了这么多年，诶，没有孩子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好办法啊，既然是这样子不能够的话，我们有一个风俗，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主人跟这个太太呢没有这个孩子呢，我就可以叫这个自己的婢女啊来替我们生一个后裔，这个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呢他呢这个撒莱呢就说好，你跟我的这个婢女，我的这个你仆人呢这个夏甲呢一起同房。果然同房呢就生下一个叫做什么以实玛利。OK, 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生了之后呢，但是神说这个不是你说这个不是应许之子。这个不是应许，不是神所要，不是我要你给你的。神说呢以后呢我才给你生下一个。啊果然呢在100岁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呢才生下这个应许之子，就是以撒。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事情呢知道呢神呢拣选一个人呢不是按着人的意思，不是说我要这样子做我就能够成就神的意思。神呢有他的意思说那只有你的后裔能够得到这个福分，那后裔呢我会慢慢的按照我的时间到的时候呢我才赐给你。凡是在之前呢你自己不耐烦的这个情况之下所做的这一切呢都不是按着我的心意，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来到一些应用方面。那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去基督教会学校，他们便能信耶稣吗？能不能？不一定。好，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思说好，我们送他去这个有一个所谓的基督教这个熏软之下的这个熏陶之下的这个环境，但是呢不一定他们能够相信主的。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想说 如果我这样做，我这样做一些事情，一些东西，事情呢就不会发生，对不对？也不一定哈。比如说比如说有些人因着某一样事情他的孩子就遇上了这个车祸还是什么。他说如果早知道呢，我在家里呢看着他呢，他就不会遇到这个车祸了。不一定啊，神有神的意思，我们人呢不可以按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思，神呢神有他的带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需要多祷告，多寻求神的旨意，不要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而做。那另外有些人说啊，若我早一点信主啊，我就会更爱主，我就会为神做更多的东西，是不是？你想，如果哇，我今天信主多么好，我已经信主了，现在，那如果想我早一点信主啊，我就能够学的更加多东西，我就能够更加好的爱主。一定吗？答案不一定了。如果你早信主的话，可能你就不会珍惜。那现在你迟信主，你40岁之后的信主呢，你会更珍惜。你过去已经失去，现在你必须说努力的争取，你就会更加努力，更加好好的珍惜这些时间。所以呢，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有他的自己的时间，有他的这个自己的旨意，我们只要跟着他的这个旨意，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神拣选的这个原则，这是从第10到第13节那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不单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人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这个第二个选择拣选的这个原则呢，就是神呢不按人的行为，而是按照照他的神而定。那我们看着这边他又讲第十节说，不单如此，还有利百家。那这时候讲到说，从一个人，即从他的一个人啊，一个人生出来，按理说应该是很公平哦，两个孩子生出来蛮生的，是孪生是吧？蛮 OK， 孪生的。如果是孪生的，那都是公平的，因为同一个母亲同一天生的，应该是公平的对待，对不对？但是呢，这边圣经说不是的，就是同一个父母同一个母亲生的，但是呢，神呢就已经定下他的这个旨意，他已经知道拣选哪一个了。还没有生下之前，他们还没有什么善呢，还没有做出来，他们还没有说哪一个表现的比较好，哪一个表现的比较坏的时候呢，神已经说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哦，这个是的确是在人的行为之外，神呢就做出这个选择。那不是因为这个以扫很会打猎他很会打猎，他呢就能够逗他的父亲的欢心哇，他的父亲呢就能够把他手按在他那边，他就跟他祝福。没有，没有这个，也不是因为这个什么雅各他很厉害哇，他好像一条蛇那么诡诈，那么扭来扭去，转来转去，最后呢能够把那个什么祝福呢套取了，以及夺去那个祝福，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呢？其实也不是。按圣经所说呢，是神呢已经拣选，所以他呢才能够得到。但是他得到的时候，他是用什么？用不良的这个手段呢得到的。而且呢，同时当然这个我们知道，以扫呢他也轻看他自己的什么这长子的名分，这个就是在这个神的这个拣选之内呢，雅各呢一定是会成为那个蒙祝福的，而那个以扫呢是被神所遗弃的。而怎么做呢？就是人呢必须要自己负上自己的责任。所以呢，神在拣选我们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不是因为我们什么有好的行为你不要以为说 啊，我今天我是做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我看我的样子不错的哦，我在家里呢，我蛮听我父母亲的话的哦。我呢，在家里呢，我是一个乖孩子哦。我在学校的老师也赞我一级棒啊 ，Number One， 因为我的品行好，我的学业也好，是不是？不是的，神呢没有看我们这一点，他绝对没有看我们这一点。也不是说因为你对信仰有兴趣啊，我从小呢我就很会思想说生命的意义到底有没有神，到底我如果没有信主耶稣我会到哪里去，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思想，所以神呢才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放在我心中，才让我能够得到。当然了，如果你愿意寻求了神，当然会给你，但是如果神没有这样特别的恩待你的话呢，你是得不到这样子的啊。也不是因为你有特别的好行为，说你很爱人，你会很关心人，所以呢我能够记得，我才能够相信主耶稣，不是的。一个人能够相信主耶稣呢，是在你还没有做任何东西之前，神已经拣选，已经定下说我要拣选你。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神呢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呢拣选了我们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不我们就要所谓的感恩啊，我们就要感恩，不感恩的话我们就不是一个就不对啊，不对劲。身为基督徒，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救恩感恩。好，然后呢另一个这个选神拣选的这个原则呢，是在14节到18节，我们来看读一读，一二三，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倒是，18节，据此看来，是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好，这第三个原则呢是什么？是出于神的怜悯，神拣选人呢是出于神的怜悯。然后我们就看见在这一段里面呢，有他有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在14节，第二个呢在19节。好，14节那边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他就说这样子啊，在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啊，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是神呢在他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就选了这个雅各啊，这样子呢不是不公平吗？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也是一样，是神呢自己定下说是以撒呢将会承受这个产业。这样子情形呢，人呢根本没有办法说自由的有所谓的讲话的权利，这样不是不公平吗？神这边说断乎不是，断乎不是。他给的理由是什么呢？讲的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他呢就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法老。我们知道法老啊，当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节，我们来看一看就比较知道一点。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节，OK， 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一到第三这样子第一到第三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啊，这边呢有一句话呢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个有时候呢人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法神呢会使法老的心刚硬？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讲把这个东西呢情形呢讲出来。为什么呢法老会一直不听这个摩西的这个劝言，乃是呢神呢在把他心呢刚硬起来。当然呢我们讲说在刚硬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神呢使他犯罪，那乃是说呢神任凭他，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如果你不听我仆人的话，我任凭你，让你去犯罪，在罪中里面呢你变得越来越什么，越顽梗，越来越顽梗，对不对？如果我们那些抽烟的人，你越抽你就越自以为是，越被受捆绑，越被捆绑。你吸毒的话，你吸一次可能还有机会脱离，你再吸到第二次第三次的话，你越吸的话越沉进这个沉沦，越来越被他捆绑。那照样的，如果这个法老呢他呢继续的在这个罪中生活，继续的不要听神的这个摩西的劝勉呢，他的心呢就越来越刚硬。好，好，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神说我没有怜悯，在这个法老的这个身上呢我没有拣选他，他呢是一个被什么被毁灭的这个器皿，所以呢他就失去了这个恩典，他呢就继续的在这个最终呢一直的抵抗神。那到最后呢，甚至当这个他讲了要让这个以色列人出去，好，你们出去，你不要再来这边了，你快点走，我们的这里已经长子已经死了，我们已经很凄凉，很糟糕了，你走吧。那走了之后呢，那过了不久呢，他就心里神又使他心里刚硬，他说啊，糟糕了，他们这么多人出去，没有人替我们做什么，没有替我们建那些塔，那些所谓的这个金字塔等等，那么我们不是亏了？后来他们又想着说，好，我们再去追他。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当他们去追他的时候呢，最后呢，他们呢却什么葬身于那个红海里面，被水呢所淹没。这是罪，这是顽梗的心呢所带来的这个结局。因为神呢没有拣选这个法老，神呢把他的这个怜悯呢拿开，他呢就不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恩典。那上次呢我跟你们讲了一个例子，就孙大信的那个例子，他信主的例子，我相信呢可以稍微讲一讲。那我跟你讲说，当时呢这个孙大信呢他对这个生命呢是很关心这个他的这生命，他的信仰到底有没有神。所以他就说，神啊，如果在今天凌晨五点钟啊你不让我知道你有没有存在啊，我就死掉，我就死给你看，这样子的说法。哇，不是每一个人都敢这样讲的，但是呢他就是那么认真，那么的执着，我不晓得可以用执着这句话，所谓的就是那么对他生命，我一定要知道有没有神。那如果当天啊神没有恩待他，坦白说他在五点的时候他说，如果神啊没有向我显现的话，我就走去那个火车轨道那边了，我就把自己横着在那边躺在那边，让那火车呢把我斩死，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呢在这个情形下呢，神呢也特别的怜悯了他，就在时间还没有到之前呢，神呢就让他，不懂在意象还是真正的他自己看到啊，主耶稣向他显现。那这是特别的这个经历，神呢有怜悯。如果神没有怜悯他呢，那就是另外一种什么无名的这个自杀啊，在这个火车这个轨道上死掉一个印度，一个不是这个锡克人， 啊，但是呢，神呢把他拯救出来呢，让他得救呢，他呢以后呢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很肯为主牺牲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传道者，他去到这个西藏等等。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救恩呢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不要夸口，我们不能说啊，因为我对神呢有信心，我才能够得救。我们呢完全没有可夸口之处的。我们来看一看，有一段经文是很好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我们就看得出一切东西呢都不是在于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一二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这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这边讲到说呢，我们呢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我们因着相信，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但是圣经却讲了，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个信心呢不是出于自己的哈，这恩典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教文的这个教义当中呢，我们是讲说，甚至连这个相信呢，我们要开始信的时候，那种的信呢也是从神而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说我要相信我神呢才救我，乃是说在你在挣扎的时候呢，神呢就特别的施恩怜悯我们，我们才有那种的信心，才有那种的向往，说神啊，我是个罪人，我要相信你，我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呢，这所谓的一切呢都是出乎恩啊。所以我们所讲因信称义的救恩，就是原因在这边，凡事呢都是出于恩典呢 也是凭着信。所以呢，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就知道说，凡事都好，无论你现在，我们现在能够站在这边，我能够在这边讲道，那都是神的恩典啊。当然说，你说这个黄传道有读一点书啊，他在 FEBC 读一点点书哦，所以他就能够在这边讲。如果我以后我去那边读一点书，我也是能够来这边讲的哦。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读书。是神的恩典呢让我能够站在这边啊，能够这样子讲。凡事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是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站在这边，我们才能够坐在这边，我们才能够做某一样东西。所以呢，我们不要夸口，在我们的这个救恩方面，在我们的成就方面，我们都不要夸口，我们只要归荣耀给神。好，这个是第三个条件啊，原则。那第四个原则呢，我们来看19到23，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这样罗马书啊，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指责这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十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快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先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好，这边呢，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说，神呢的拣选呢是按照他自己的主权呢，人呢是不能够过问的，是他的自己的主权。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第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击他的旨意呢？那这个呢，是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怎么讲呢？你必对我说啊，他这个是指这个神啊，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神的？谁能抗拒神的这个旨意呢？有谁？他的意思说，那 既然一切的东西呢都在神的这个计划还有神的这个主权呢、啊、之下呢，所以呢人呢犯罪啊也是在神的这个主权还有神的这个计划之下，对不对？他的讲法这样，因为神已经控制一切的了，无论是善的东西也好啊，恶的东西都好，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呢我犯罪呢也是在神的这个掌管之下，所以呢你不可以责备我，如果我做错的话是神呢叫我做错啊，所以你不可以怪我的哈。而且我也没有这样讲，谁拒绝他的旨意，谁能够拒绝呢？拒绝谁能够反抗呢？神要我这样子我就必须要顺着神的意思来犯罪啊，所以我是没有罪，我是罪人，我犯的罪呢我是不算是罪。他的讲法在这边。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讲法呢是不对的。当然人呢在他的一切的事上呢都必须要负上责任。但是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来回答这样子的一个质问呢。他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呢？竟敢向神强嘴，受造之后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造我。那第一呢，他说我们受造的人啊没有权利问那个造物主说你为什么要造我成这样子，为什么造我成为一个罪人，为什么造我成为一个灭亡人，为什么造我变成一个不信的人。没有的，没有可讲的。因为我们大家什么都是什么都本来都该死的，每个都该死的。神呢要把你造成这样子是一个灭亡的，就是灭亡。神呢造成一个不会拣选你做一个被有享受这个福气的这个永恒生命的人，就你就会是这样子。所以他拿出那个例子，你知道那个例子是窑匠的。窑匠难道没有权利吗？啊，权柄呢从一团泥里面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团做卑贱的器皿吗？神呢有的。因为其实人呢每一个人呢都是没有权利的，都是应该死的。但是神呢却从他们当中呢拣选了一些让他能够得救，让一些不得救，让一些得荣耀，让一些没有得荣耀。好，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所谓的责问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了。如果神呢没有赐我一点恩赐的话，我们也不可以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一点恩赐，我希望有点恩赐呢我就能够更加服侍你，更加能够比那个更强，我就能够表现我自己，我就可以让人家看到我多么本领。不可以这样子的。好，那么呢在22节到23节呢，保罗呢又特别的讲出说，虽然是这个在拣选呢都是在神的这主权之下，神呢在所谓的在他施行的这个事上呢却有特别的恩典。你看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啊，彰显他的权能呢，就多多容忍忍耐容宽容呢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他的意思说这些预备要遭毁灭的器皿呢，神没有说好既然你们是不被拣选的立刻就把你们送进这个火炉里面，不是。他讲到什么多多宽忍耐宽容啊，神的多多忍耐。在那个法老的这个身上我们就看见了，摩西呢不是做一样不是行一样神迹，摩西是吧十样啊十种的神迹啊，才呢把他什么才使他的长子呢让他才离开哦。然后十二次上之后呢他们还要继续来追赶这个以色列人，神呢才把他们说葬身于这个大海里面。所以呢神呢有这个所谓的宽容，又给他们时间，虽然这是恶人，神还是给他们有怜悯。你看到时候他们要来讲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拣选我，但神说我给你的多么多机会，我已经给了你多么多机会，你没有好好的利用，你没有好好的珍惜，所以呢不能够在神面前呢所谓的指控神。那么在23节呢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呢在这些早已经要蒙怜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呢，神呢就把这些放在他们身上，就把一些这些恩典呢就浇灌他们身上。我们领受的人我们当然是很高兴，对不对？ 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有福气，我们感谢神。我们会说，神啊，你为什么拣选我？我们不会这样讲，对不对？我们不会这样讲，不会。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就感谢神，我们就感谢。在神的那一天审判的时候呢，我们感谢称颂神，神呢拯救了我们。那些呢没有被得救的，那些被毁灭的，他们在当天呢也不能够说，神啊，你为什么没有救我？神说，你看我给你多么机会，你没有珍惜。好，所以呢讲到这些呢，我们有四个这个原则，说神拣选人呢不是按人的意思，是出于神的意，是也不是按人的行为，那是按那个造他的神，是出于神的怜悯，而且呢是按照神自己的主权。结果怎么样呢？第24节我们来看，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单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能？所以呢因着这样子拣选呢，神呢不单单以前拣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现在呢他也把这个恩典呢临到这个外邦人。所以呢这是神拣选的这个方法。所以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我们领受了这样子恩典呢，我们要感恩。如果神呢没有把这样子的拣选的这个恩典呢临到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没有机会被说被拣选的。因为好处全部都在呢，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应该承受了，因为他们有那种怎么那种优越的这个地位，优越的身份，轮不到我们的哦。坦白说，轮不到我们的，因为全部都在他们那边了吗？外邦人呢不知道神的律法，外邦人不知道神的荣耀，外邦人没有听过这个耶和华，很少听过耶和华，只不过是听闻罢了，没有真正的跟他有接触。所以按理他们应该全部好处都由他们的话包干了，我跟你讲，全部给他们包了，包完了，全部给他们享受，完全的享受。但是神呢却因着他们的不信呢，把这个恩典呢赐给我们。所以呢那边说呢，第二十五节，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这样子的恩典。然后呢到最后呢，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那边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所以呢是这样子，神呢把那个恩典呢从以色列那边拿去，但是呢神还是给他们留下什么余种啊，还有一点点的恩典啊，不会让他们完全的灭绝。所以呢第二十九节那边说，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啊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神呢如果要毁灭，如果要把那恩典呢完全的挪掉呢，神是可以的，神是可以的，好像俄摩拉，好像索多玛那样。照样我们这些领受这个恩典的这些基督徒呢，我们也要常常的存着一个所谓的畏惧要感恩的心，免得呢神呢也慢慢的把这个恩典呢从我们外邦人拿回去。神能够这样子做，把这个恩典从以色列人当中拿过来给我们外邦人，照样呢他也能够从这边呢拿过去。所以我们要趁着有这个机会，我们就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爱我们的神，好好的纪念他的恩典，存着感恩的心来多多的服侍他，多多的爱他。我们一起祷告。